好，各位莲友大家好，请翻开课本第51页，第五品的第57颂开始。上次我们讲到56，请看57。为自己有情，力行不犯罪，更以幻化观，恒常守此意。这57首呢，寄送是连着上次啊，54、55、56，这是连着的。上次因为我们时间关系，这个只讲到56首。事实上，寄送从54到58是一个总结，总结就是设律仪戒应该怎么做。我们上次说过，要55首说要有深信，要肯定，要坚稳坚定啊，意志坚稳，谦恭有礼，要知道有惭愧心，要恐怖因果，对自己心要保持极静，对别人是给予快乐。为什么呢？56首告诉你说，因为众生有千差万别的心，每个人喜好不同，我们很难够如一切众生的愿望。假如你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众生还排斥你、讨厌你，甚至毁谤你，作为一个菩萨行者，也永远不能放弃度众生的心。接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除了要有慈悲的心，发大愿力广度众生之外，在佛法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立场让我们不疲不厌的利益众生，因为众生本身也了不可得。所以第57首就这么说，为自己，为了利益自己，跟为了利益无量的有情众生，这个利益别的众生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呢应该永远不疲不厌的去做。可是呢，对于众生，我们也不可以做这个伤害的事，所以叫不犯罪。不犯罪就是说，好事我们尽量做，坏事伤害众生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所以57首前两句是讲我们发愿要广度一切众生，下面一句话很重要，你可以做个计划，更以幻化观，就是我们要观一切法如梦如幻，你了解一切法如梦如幻，没有这个我是苦空无常无我的，是缘起性空的，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不疲不厌的广度众生。恒常守此意，这个意就是我们讲利益众生的菩提心。在这个寄送里面，心意识，但我们也会看到心意识，在有些经论里面讲这三个是不同的，比方说唯识，它分为八识，对不对？那心意识定义是不同的。可是在早期佛教里面呢，讲心意识这三个词虽然不同，讲的都是同一桩事，就是讲我们的心。那在藏文里面呢，这个心啊用 senba， 所以就是指意的意思，因为心会作用，它有活动的意识在里面。所以我们更重要要以如梦如幻的智慧般若空慧去观察我们所度的众生是了不可得的。所以57首这后面两岁呢，就像金刚经讲的，实无众生得度者。这个寄送最主要意思告诉你说，我们发大悲愿心去广度众生，菩萨为什么不在乎众生毁谤我啊，或是不在乎众生呢这个排斥佛法，他还是不疲不厌度众生呢？因为众生是了不可得的。举一个例子好了，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他在十方诸佛国度里排行榜是第一名的，因为他代表诸佛的大悲心。不要说净虚空遍法界好了，你就观察台湾，台湾佛教也拜观音菩萨，道教也拜观音娘娘，对不对？他们叫娘娘，其实娘娘就表示她是女众，其实观音菩萨是 不是男众，也不是女众啊。啊，现在里新兴人类流行叫不男不女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不是男众，也说他超越是男众，也超越女众的这个相，乃至于一贯道，他也拜观世音菩萨。在观音菩萨的心里啊，他是无我的，他知道一切是空的，所以他不会说哦，你是佛教徒我就度你，你是一贯道，你是这个道教我就不度你，不会。只要若有念我观音菩萨的名号，我一样寻声救苦。那观音菩萨为什么做成这样呢？第一，他有平等心；第二，他有大悲心；第三个，他有呢空观心，能够观察一切法是空的。其实他的心是什么？就是天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讲的，大梵天王问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悲咒到底是什么样相貌呢？现在台湾有画很多图像，有没有叫大悲心陀罗尼珠像？就大悲咒每一个咒把它画一个佛菩萨的名号，把它表现出来，当然这是很好的。但真正念大悲咒得到的利益应该是什么？你的身口意啊，去实践观音菩萨讲的十个心，其中就有一个叫空观心，就观人我空跟法我空，观一切众生都是空的，你才不会有所求啊。我们一般凡夫，我帮你，我们都会有存有我执的心，我在帮你，所以当对方接受我帮助的时候，哎，我很欢喜，我很得意。可是对方若是不高兴骂你的，甚至呢排斥你的，拒绝你的帮忙，你就会难过。那表示呢你还是有所求啊。你求什么？求人家肯定你嘛，求人家赞叹你啊，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凡夫内心里还是有所求，可是菩萨不一样。菩萨知道一切众生是了不可得的，所以不管他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是中国人是外国人，一切的众生只要在紧急苦难当中，乃至于天主教徒，只要你有信愿心啊，你肯念的话，你念大悲观音菩萨的圣号，他还是一样寻声救苦。进一步他还是会掌握各种机会为你说法。为什么观音菩萨可以做到这样？因为他知道众生了不可得。他虽然在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灵陀罗尼经里面，他对他的老师千光王敬住如来发愿，说我敬未来际以此大悲神咒广度一切众生，可是呢他知道实无众生得度者。那讲，所以金刚经就讲啊，要发愿度一切众生，而实无一众生得度者，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为什么金刚经啊可以破魔？因为呢一切的宗教都有讲要广度人类，广度众生，可是唯有佛教告诉你众生是了不可得的，这样的深的般若波罗蜜只有佛教有。我记得我还没有出家之前看过《倩女幽魂》这部电影，对不对？大家知道那电影里面呢，演的说拿一部金刚经嘣的就把魔打破，其实什么都能降魔啊，你了解了连魔也了不可得啊，你就降魔了。一般人都会说，哎，你看有一个魔会伤害我嘛，所以你有能跟所呀，你有能被伤害的心，能伤害你的这个魔或是鬼，所被伤害的心，所以凡夫就是那个落在能所。真正破魔是破除你能我这个执着，告诉你能所都是空的，都了不可得了，你就真正降魔了。那这样的智慧呢，全世界在无量的法界里只有佛教有，基督教、天主教乃至于心理学也都没办法突破。所以有人问我说，哎，心理学跟唯识有很多很相像，对，很多是相通的，但是佛法之所以超越心理学，我自己以前也读心理学，读尽所有东西方的心理学，尤其是西方各种学派的心理学，讲到最后呢，它还是一个有我的学说，我的理念。佛法告诉你，对不对？释迦牟尼佛说我尽一生，对不对？讲经说法啊，若有人说我有曾经说任何一个法，那叫谤佛。那请问释迦牟尼佛不是在座也讲了，大家看到了吗？150册的大藏经啊，那是因为佛啊，他发愿广度一切众生，但在他内心里知道实无一众生得度者，所以发愿要广度一切众生，这是大悲心。 众生了不可得，这是大智慧的心。你这两个都具足，才叫做真正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般的众生呢，都是要发愿广度一切的众生，但是他会执着什么？执着功德，执着我利益众生多少，执着我做了很多很多，这样子还是不能出轮回的。好，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要先从世俗地上要发愿，就像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讲，我发愿胎卵湿化，以无量无边的众生，我都要发愿广度众生，让他成佛，成为无余涅槃，就究竟成佛。可是呢，释迦牟尼佛也告诉你，最后呢，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都不可得啊。人相、我相是代表人我，众生相、寿者相，众生相是代表空间，寿者相是代表时间。就没有人相、我相、时间、空间的一切障碍，本来都了不可得，这才叫做真正的度众生。可是一般众生呢，就做不到第二层，圣义地上讲实无众生得度者。好，所以这里讲57首，就是说更以幻化观，常常要用智慧去观察，其实一切都如梦如幻的。所以这个道理是比较深一点哈。那这给我们启发，就是说当每一次我们在佛菩萨面前，你都有很多的祈求，祈求自己小孩子考上大学，祈求自己先生工作顺利，祈求自己家里平安，你们求非常非常的多。有人会问我说，哎，师父啊，我求那么多会不会佛很不好意思啊？我说佛菩萨就是要给你求的，假如你有求必愿，那就好啊。那要是有求不满你的愿，你就不来啦。所以佛菩萨都会满你的愿的，只要你如理如法的修行。但是请问你们有没有求过愿一切众生都成佛呢？好像你们都没有求这个愿哈。应该求啊，自己啊现身成佛啊，你应该求自己啊跟一切的众生要当生出轮回啊。你不要只是求世间的，求世间的话你会取小而舍大。你有没有求过你成佛呢？成佛的时候你具有大智大悲大愿，生生世世在轮回里面呢，你是自在解脱的。为什么你都没有求这个呢？还有你看到众生很苦，对不对？天灾人祸，你常常，我想很多佛教徒尤其是各位莲友这么虔诚，都会想我真正为能众生做什么呢？你有没有发愿愿一切众生永远的究竟离苦得乐，而一切而成佛呢？好像你从来没有发过这个愿吧，是不是？应该发这样的愿。在佛经里面譬喻说啊，就好像种稻田一样，种稻子旁边有稻子，旁边一定会有草。那各位呢，求世间的世俗的所求，菩萨还是会满你的愿，因为菩萨是大慈大悲利益众生，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像四臂观音哈，四臂观音中间拿一个叫摩尼珠宝，众生求什么？世出世间，求王，求长寿得长寿，求儿子得儿子，求寿命自在得寿命自在，求王位得王位，求证无生法忍也会证无生法忍，求成佛也会成佛。但是你们求的呢，在佛经里面譬喻都是求那个小草跟小花，没人求稻子。稻子是主要的粮食啊，可是能长出稻子的话也一定能够长出草啊，是不是？所以佛陀说求成佛的话也世出世间都会圆满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就像地藏经讲，若有人要求百千万亿等事啊，发愿要广度一切众生，但当归命顶礼或供养地藏菩萨，一切所求如愿。地藏菩萨为什么伟大呢？啊，他有太多伟大的地方，我今天没办法讲，只是今天大家想到七月在家出家都很忙，我就想到地藏菩萨有一个很伟大的地方，什么呢？有佛的世界跟没有佛的世界，我都度众生而成佛。有善根没有善根的，毁谤三宝或恭敬三宝的，我通通都度他成佛。你敢发这样的愿吗？不容易哈。所以发愿说我要度一切众生而成佛，这是大愿。更深的大愿是什么？我度尽一切众生都成佛了，我才成佛啊，那就更不容易。 啊，有人就会说，诶，师父，这样的话不是还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吗？对，没错。可是在愿力的比较来讲，地藏菩萨是发愿呢，众生成佛以后他才成佛的。好，那这个愿力就会更为广大。所以我们要发愿广度众生，但是为什么菩萨会不疲不怨呢？啊，愿意度众生而不会在乎众生的毁谤呢？因为他知道无疑众生得度者。所以《金刚经》伟大的地方也在这里，佛教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殊胜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好，所以恒常守此意，守住你这颗菩提心，守住你要发愿度一切众生的心，而且也了知一切众生是实无一众生得度者，这是众生了不可得的心。好，再看58。吾当再三思，力竭得暇满，故因此此心不动如须弥呀。吾当，就我们应当如此再三的去思维。思维什么呢？我们经过无量劫这么久这么久历劫，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个暇满的人生。这个暇满这一词可能大家会很生疏，在西藏里面很多法会常会告诉你暇满人生，就是我们有18种暇满，就是得了人生有18种殊胜，请大家去查佛学词典，好，给你们一点功课。就是说我好不容易经过无量劫的轮回，好不容易终于今天得到这个圆满的人生。什么样圆满呢？第一，你六根清净，你不是残障人员。第二，你遇得身在有佛法僧的这个国家。第三，你呢一切行动自由，你能够来学习佛法。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条件让你得到这么殊胜的人生。故应持此心，持就是坚持或是保持，应该要好好的保持你这个正念与正知的心，让你清净的心就像须弥山一样毫不会动摇啊。这是这个偈颂的意思。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会，你觉得在无量劫这个得了人真的很不容易吗？或者你觉得人很容易吗？有时候我会碰到一些不良的青少年，他觉得，诶，这个师父很奇怪。我常常也会劝他要深信因果，我说讲话要深信因果啊，老天是有眼睛的，一切有因果报应的，对不对？我们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不一定相信这个，那他常常跟我顶我一句话，哼，师父有什么了不起，20年以后我又是一条好汉，对不对？我说生命很难得，20年或30年以后可能你不是一条好汉，可能是一条毛毛虫啊。他吓了一跳，他说，师父你怎么这么武断说我是毛毛虫呢？我说我看你这个样子就不像呢来辈子还会再做人的样子。我就要讲因果报应给他听，他听了就会吓一身冷汗，懂得说要对自己的行为啊要能够谨慎。的的确确我们呢，事实上每一个众生包含释迦牟尼佛本身，他在本身经里面说，在他无量劫行菩萨道里面，其实他在六道轮回里面呢都轮转过，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世世是没完没了的。好，最有名的九色鹿，好，大家也知道这个普音文化公司拍的，释迦牟尼佛前身当过九色鹿，他当鹿王，可是他毕竟还是堕落在畜生道里面，那是他的业力，同时也是他的愿力，他要去度鹿。那佛陀也曾经在说过，他过去也当过比丘、比丘尼，也在天上当过大梵天王，也在地狱恶鬼受苦过。可是经过无量劫、无量劫，他勇猛精进的修行呢，他最后而成佛了。事实上，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只是一种故事，事实上也在说明我们每一个众生，我们每一个人在无量劫里面都轮回过，所以我们来人间啊，只是来旅行的。我们生生世世都在旅行，可能呢你福报大的时候你是在天上，对不对啊？当然很有福报的天王， 可是当你福报享尽呢，享受呢这些五欲六尘的时候，你也曾经堕落过到地狱恶鬼去受苦，受了苦呢很苦，那时候你可能记得念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业力尽了，你又投胎来了人间，可能因为这样佛法你又重新学佛了，皈依三宝了。可是呢每一个人呢，就是无量劫这样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其实很多人都做过在家也出家过，也做过男众也做过女众过，但是你有没有觉悟过啊，我哪一天不要彻底的这样轮回呢？我想这辈子你应该发这样的愿，我愿我这辈子一定永脱轮回啊，去佛国净土啊，叫誓尽此生出娑婆，我发誓我这辈子一定要出我娑婆世界轮回，轮回是真的很苦很苦的啊。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体会啊，我自己觉得就很苦啊啊！我看到出家师父，我20岁学佛，我看到出家师父的时候就感动流眼泪，我听到观音圣号跟阿弥陀佛就放声大哭，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好像经过无量劫在轮回的小孩，好久好久离开家里了，然后终于呢又回来了，那种心情就像禅宗讲在十字路口里面呢看到自己的爸妈放声大哭啊。当然禅宗是譬喻说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啊。那时候我的心情有点像这样，所以我看到佛法的时候我就放声大哭，看到出家师父我很感动，我就想出家。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无量劫还轮回呢？对不对？不要说过去世隔音之谜，这一生我就糊涂了20年了，20岁以前我都不知道有阿弥陀佛啊。所以我现在看到有时候小朋友他会念阿弥陀佛，我觉得我很赞叹他，为什么？起码他比我有善根，对不对？我要小时候就人家教我念阿弥陀佛的话，我早就成阿弥陀佛了，对不对？那是我的业力，所以我觉得轮回真的很苦。第二个，你自己体会到生老病死苦的时候也会很苦，这样子。好，第三个，我自己啊，每次大病一场呢也会感觉到，对啊，这个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受这么多的苦，对不对？那死亡呢对你有什么启发呢？或是病痛对你有什么启发呢？好，还有看到众生这个助念的时候，或是在医院去帮别人皈依为他说法的时候，常常呢我进去我很勇敢会帮他皈依说法，然后出来以后没人看到换我放声大哭，为什么？苍生苦境哪时休啊，为什么这些众生都源源不断的要众生佛菩萨度呢？你不要说无量劫，你就观现实好了，有多少人真的遇到佛法，在临终的时候你劝他念佛，家人也因此诵地藏经，结了佛缘，对不对？然后慢慢学习佛法，可是一口气不来他就轮回了，可能不堕地狱恶鬼出生，来生可能呢投胎继续做人，可是呢只是再来去做三宝弟子，对不对？甚至有些老人家可能到了年龄大了都还是不相信佛法僧呢，对不对？那有些人到了老人家以后，他相信了佛法僧了，可对世间的东西还是放不下，对不对？所以真的要往生极乐净土是不容易的。所以你要想想看，常常每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应该这样观想，不要只是看自己漂亮，你要告诉自己，看看我这辈子像成佛的样子吗？你应该告诉自己说，我这辈子成佛的机会要到了，我发愿这辈子一定要出轮回，我一定要去佛的净佛国土。你有这样的大愿心啊，才不会枉费诸佛菩萨生生世世千百亿化身去广度众生。其实诸佛菩萨过去都度过我们，可以告诉各位，包含也度过我，我也是顽皮的小孩。为什么呢？像法藏比丘生生世世都广度我们的众生啊，所以今天会听到阿弥陀佛佛号有缘，都是法藏比丘经过无量劫千百亿化身，用各种机会呢度你，让你种善根。可是一直到累积到哪一世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要看你自己的用功了。好，所以在这边讲，无当再三思啊，历劫得暇满，故因此此心不动如须弥，你的道心要像须弥山一样如如不动啊。所以下面供养大家一首偈子，在华严经里面写说，假使热铁轮 鱼如顶上悬，终不因此苦，退失菩提心。现在大家很流行说座右铭，哎，这一首是我的座右铭。我碰到苦的时候，我就会念，哎呀，佛菩萨，大慈大悲，请你加持我吧，对不对？念一念，假使热铁轮，说假如有一个热的铁轮在你头上悬，好，那我想现在台北市现在变36度、37度，大家都热烘烘的，真的让我想到《法华经》讲三界如火宅呀，还是要好好用功吧。好，假如有一个热的铁轮在你的头顶上旋转，那是很苦的，一个热的火轮，我终不会因为这样的痛苦而退失我要成佛跟度众生的菩提心。对，自体菩提心退的时候，应该要忏悔，要求佛菩萨加持，让我尽未来际生生世世都不要退你的菩提心。好，这个很重要。好，请看下面，再回到第一张幻灯片，从下面59首我们复习一下。护正师他讲三类的戒法，我们从34首到58首是讲第一个叫摄律仪戒，我们讲完了。现在讲第二类摄善法戒，就是一切的善法我们都应该去修学，是从59首到83首。再来饶益有情戒，叫饶益有情戒，就饶益众生戒，是从84首到96首。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59，在讲59首之前啊，我要说明一下摄善法戒。摄善法，一切的善法是从心而生的，同样的，众生的烦恼，一切的执着苦恼也是从心而生的。那当你起恶念的时候，那就是恶法，当你起善念的时候，当然是善法。那为什么众生会起善法跟恶法呢？那是因为执着我。所以以下59首要提醒各位，那这些法语都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或许你听起来会很不高兴，不过这都是事实的真相。好，好，先看下面一张幻灯片。在没有看59首之前，我介绍一下众生的我执。在原始佛教里面，在说明众生无量的烦恼里面，贪嗔痴慢疑，这是五类。贪好，也有很多很多的种。那最难断的贪爱呢，当然是男女的欲望贪爱。那为什么会有爱呢？因为我们有三类的烦恼。在原始佛教里面讲，我们的爱有三种，第一个叫自体爱，第二个叫境界爱，第三个叫后有爱。爱这个定义哈，有很多东西方的定义都不同，不过我要先告诉各位，佛法不用爱，佛法用慈悲。慈悲是代表清净的意思，爱的定义是染浊。虽然呢，人家西方说上帝爱世人，这个爱还是有分别的，不信上帝就没得被爱，是不是？所以爱呢，有深浅，也有染浊，也有大小。所以佛法里面讲的爱的定义，大部分是偏重在染浊的比较多。所以不要认为爱就等于慈悲哦，完全是不同的。爱可以转化成为清净的慈悲，但是爱本身是烦恼。为什么？因为它有我执。那这三类的爱呢，最难的突破是第一个叫自体爱。自体爱就是呢，喜欢自己的身体，执着有一个我。第二个境界爱，就是贪爱外面的五欲六尘的境界，包含男女各方面的享受。第三个后有爱，是代表在贪生怕死，我们这个生命结束以后呢，他希望还有来生，还有更长的生命。好，这是简单解释，我慢慢一个一个解释。第一个叫自体爱，就执着自己的身体，以为是真实的。好，我这边没有香，好，抱歉。假如你拿一支香这样子， 点了香，你把它绕，好，看着我动作，一直绕，绕得很快很快很快，你会感觉像一个什么圆，对哈，你会去做实验。换句话说，为什么你误以一个圆呢？但是我就把这个香哈，一转的香，把它停下来呢，你就可以看到一点一点一点，对不对？我假如再停下来呢，事实上你只看到一个点嘛，是不是？这个是佛经的譬喻，是说我们这一个一个的点啊，就像呢我们的念头，念头把它跑得很快很快的时候啊，前念加后念，后念加前念，所以念头跑得很快的时候，你误以为有一个真正思考的一个我，就像霓虹灯，有没有？好，霓虹灯，你看它跑得很快，事实上霓虹灯你真的去压住它，它只是什么一闪一亮，一闪一亮，一闪一亮，它没有离开位置，可是让你感觉霓虹灯好像一条线会跑，对不对？所以那是幻觉。那这个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在那跑得很快，你怎么样认清它的实相呢？透过止观，假如你有很深的定力，慢慢看到你的念头，第一个念头跟第二个念头中间有空隙，禅宗讲看自己的念头，假如有止观的功夫，第一个念头跟第二个念头中间的距离会越来越长，慢慢呢，你止观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哦，所谓的我是你刹那刹那生灭虚妄的念头把它组合而成的，你误以为有一个我。所以为什么要修止观？为什么要修般若？因为在止观当中，定当中，你可以看到清净的念头。在了解无我的般若智慧以后，你才会知道原来真的没有一个我。所以假如你有打坐经验的话，你一直坐坐坐坐坐到有一天，你会身体完全都没有，你会连着世界都没有，自己也没有，那你的功夫算恭喜你第一个阶段的大突破。所以佛法讲无我是真的，可是现在烦恼就是来了，凡夫一直以为有我啊，所以刹那刹那的眼睛，我想要做什么，我要这个，我不喜欢这个，你看，所以你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你都有一个我啊，所以我执是你一个最大的烦恼。所以因为喜欢我就会什么打扮呢、啊执着呀，对不对？享受啊，为了满足你这个身体啊，你会造了很多恶业。所以啊，身为苦本啊，真的有身体是很苦的。今天我们待会偈颂还会讲到这个，怎么样利用身体去修行而不要造恶业。好，身是很苦的。好，第二个叫境界爱，因为你执着有我，凡夫会觉得很孤单或很寂寞，所以你会邀请别人来参与。所以真正男女的欲望哈，跟你讲要断除，不是在境界，你要贪心不断啊，换一千个美女啊，你还是不会断的，一千个呢帅哥你还是不会换啊，为什么？你还是心中强烈的我执、贪爱跟占有。所以凡夫都是这样，得不到的时候期望，得到的时候呢又怕失去。所以男女的爱是真正是在于什么？邀请伙伴来参与，这个叫境界爱。可是很多人他纵使没有男女的诱惑，一个人独处或深山里面，他烦恼还是很炽盛的，因为他有强烈的我，满足我的欲望。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自己关起来，反正我没有身口的行为，我意念里还是妄念纷飞，这样子还是要去突破的。否则意念很强，那个念力很强，来生一投胎的时候，念力还是引导你、牵引你、诱惑你去堕落而轮回的。所以境界爱包含着男女，包含着美妙的歌声、美妙的图画、美妙的各种执着你、让你执着的东西。想到境界爱，我就想到两个故事。我曾经遇到一个大居士，非常有福报，他家做古董店的，有一天他刚好请我去他家经过，好吧，那就去。他佛堂非常庄严，他喜欢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内经观世音菩萨我看是好几百万吧，然后呢他家因为是古董店，所以呢他非常喜欢收集古董，他虽然很喜欢佛法，但是他都是喜欢各式各样的观音、地藏啊，越老的越珍贵的，珊瑚的、琥珀的、玛瑙的，各式奇怪样样都有。我想他整间房间哦，真是阿弥陀佛，很有福报，但是呢都装了很多防盗系统，也怕别人偷。那我说那时候看到他，我很婉转的点他，就说 你还是放不下耶。
他愣了一下，师父，我这么虔诚，我又护持佛法，我在佛教又什么某某委员会大功德主，我说看你这样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蛮难的。
因为从来没有师父对他讲这么真的话。
他说师父为什么
啊？我说中原逆耳良药苦果，你愿意听吗？他说好啊，师父你说说看啊。他说我要是你啊，这西方三圣啊，真正好供养好，其他的通通卖掉，你可以救全世界多少苦难的众生，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每一尊都十几万几百万，虽然你喜欢佛法，可是那还是执着呀，对不对？大地震来的时候赶快第一个回去检查自己的古董。他不是想到苦难的众生死掉多少人，而他是想自己的古董，然后呢一发生紧急的这个铃一响的时候，他想哎呀一定是小偷又投到我那一家。我说那你晚上做梦有没有被那古董给压到啊？那个还是很深很执着，虽然他很虔诚很有福报也受了菩萨戒，可是心中真正的执着还是放不下，这是属于境界爱。贪什么？贪古董。你去看小止观，智者大师讲的小止观、摩诃止观里面要舍，舍很多，有一样就是要舍贪古董。贪古董是一种习性，这是不好的。你就请个一尊两尊你自己最欢喜的观音菩萨让你生恭敬心。好，在311大地震的时候，有些莲友跟我说哎呀师父，我那个观世音菩萨啊，就掉在地上了，分三节了。我说很好啊，就是让你悟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对不对？然后我就问他，那你要不要再买一尊？他说不用了，我宁愿把那十几万拿去救众生。我说对，那你开悟了。所以在细微的境界是很多很多的，要靠自己去突破啊。第三个后有爱，就是说我们执着自己的身体，我们也会觉得孤单，要有各种境界来享受。最后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假如你不了解佛法的人会怕死，贪生怕死是众生的天性，但是死亡本身并不可怕，怕的是呢死亡以后你去哪里你自己不知道，还有死亡以后你要去哪里你自己做得了主吗？其实死亡可以跟各位说就像你把一件外套脱掉而已，可是我们一般人哦，就执着你这个身体啊，好是你是我们刚刚讲因为自体爱，你执着这个身体就是我的啊，对不对？所以你对它呢保养很好，那当临终的时候你呢对佛法又不了解，或是你了解了你没有深信，对家人妻子儿女你又放不下，然后对于未来你又舍不得，所以茫茫渺渺，那当然呢一般人来讲会是要求长生不老的。比方说像中国的秦始皇当了皇帝以后希望当万岁万万岁的，可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啊逃过这个无常啊。所以这个后有爱是说当你贪生怕死以后执着想要再留恋在世间，那因为这样的执着就会推动你由于过去现在的业力而去投胎。所以这三种爱呢都是让我们众生轮回的根本，那最苦最苦的是自体爱，因为有自体爱所以佛法对治你自体爱跟所有一切的爱，所以要告诉你破我执。那破我执第一个方法就要告诉你呢，要知道你这个身体是不干净的，所以四念住里面讲观身不净，观你的身体是不干净的。好，请看59颂。秃鹰贪食肉，争夺扯我尸，若汝不惊异呀，云何惊爱习呀。当我死后的时候呢，好，这个贪吃腐肉的这秃鹰呢，为了争夺我的尸体呢，相互拉拉扯扯咬我的尸体呀。这个可怜的众生啊，倘若你不会因此而不高兴的话，那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却处心积虑的要告诉处心积虑的呢在用心的照顾你这个臭皮囊呢？这首偈子啊是因为呢适合西藏人啊，这要解释一下。秃鹰贪我贪食肉，这是讲西藏的天葬。好，在座不晓得大家有看过天葬的请举手，不管是图片啊或纪录片。
好，大概知道哈。好，我简单解释一样。在西藏人的想法，觉得说一生人呢去修行，临命终的时候要布施我这个身体。当然，他们的医学没有很发达，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器官捐赠的概念。但是他觉得我唯一能布施的呢，是把我的身体都布施。所以当死亡透过喇嘛来帮他诵经超度以后，经过第一个头七以后，他们尸体就会请专门的人念咒为他割，割完以后呢，那是血肉模糊的，血淋淋的，把它丢在天空里面喂秃鹰。西藏的高原，他认为秃鹰是空行母的化身。空行母就是西藏一个修行的这个本尊护法，这个一个本尊啊，空行母也算也会是世间人护法，就是说他认为呢是佛菩萨的化身。那因此呢，他们认为当我死亡那一刹那之间，可以把我的身体啊供养给这秃鹰呢，这是修很大的福报的。当然呢，秃鹰啊，不管他是不是真正的空行母啊，从我们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在西藏人是深信的，他是空行母的化身。不过你想，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那观音菩萨可不可能化成秃鹰呢？也可能。好，那不管他是怎么样，反正他们认为说，当我死亡的时候，把我的身体供养给一切的众生，尤其供养给动物呢，这是布施，也会积很大的福报，因为这布施的功德会让他们不堕落三恶道，而会来生会闻到佛法声。所以在西藏呢，它是用天葬的方式。我们中国人因为受了儒家的影响，这个所谓人生死以后呢，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且死亡以后身体要保全全尸，这是儒家的礼仪。假如这个身体呢有损坏的话呢，那个子孙呢是不好的。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人主张土葬。可是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呢，身体只是让你借用七八十年的一部轿车而已，轿车坏掉就像零件坏掉哈，该舍的总是要舍的。所以你要问我的话，我还是会主张佛陀讲的火葬比较好。所以佛陀也顺着古印度的习俗，然后呢是火葬。但是若有因缘你到印度的恒河去看，哎呀，那真是阿弥陀佛哈！在印度人认为呢，恒河是圣河，有一天一生里面有一生啊，在里面洗过一次澡，你将来的灵魂就会回到梵天。所以在婆罗门教跟印度教里面呢，他们认为那是圣河啊， Ganga River 是 Holy River 是圣河。可在我们西方人看，哎呀，那多脏啊，多少的细菌在里面，甚至呢你在这边洗澡，隔壁呢就在火化，然后下面再倒粪便，隔壁再倒骨灰。好，可是在他们很强的宗教信仰来说呢，好，他们认为是圣河。所以这首偈颂你要去放在这个西藏的文化里面说去理解，他们呢是因为天葬的关系，所以他说假如当我死后的那个争着想要吃的秃鹰啊，这样子拉拉扯扯，那你不会不高兴啊，你还欢喜心的去布施供养他。既然这样的话，你何必呢这辈子太在意呢？所以以前禅宗哈，禅宗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样，有一个徒弟常常喜欢洗澡，因为他很有洁癖，每天刷每天刷，人家一天洗一次澡，那他一天要洗三次。有一次师父就说，你又在刷你那个臭皮囊啊，对不对？对，你怎么都没有刷你的心啊。他徒弟不管他，继续刷继续刷。有一次他师父就干脆走过去，把那个拿了一个粪便桶倒进去，不是不够不净吗？你怎么还在刷？那时候他徒弟开悟了，啊，对啊，我每天在刷刷，你想想看，我肚子里面装的那个这个消化的食物，再排出来的那个粪便，不就也都是一样吗？对不对？啊，你想很奇怪哦，为什么我们众生会这么分别？在你每天都带着很多粪便啊，这个到处跑，你都不觉。可是当我们粪便一离开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哎呀，好臭啊，那是你的。其实这时候都是众生的分别。我讲这个不是叫你说不要注重卫生，而是怎么样在内心里啊，依佛法告诉我们，对于自己身很多细微的执着，要一个一个去突破它。 这个很重要。突破不但是我的执着，还有外面的境界。刚才讲到境界爱，我又想到另外一个故事，禅宗的，忘了说。从前一个老禅师，他修行非常好，一辈子他什么都能舍。但是因为他出家之前呢，是王公贵族，他最喜欢龙头拐杖，因为龙头拐杖是象征着权位的。他出家以后呢，讲经说法，广度众生啊。结果呢，他什么都能舍，也很有羞耻，但他唯一放不下的是呢，这个人家有一个王公贵族用玉雕了一个龙头的拐杖给他供养他，他当然很欢喜啦，他就放在禅堂。有一天他在打坐，正要成就，要大彻大悟之前，突然魔王现身了。魔王知道这个人功夫非常好，然后魔有神通，他就观过去现在未来，这个财色名食睡哦，这个老和尚到底放不下哪一个。财他不会，色也不会，名也不会，力哎有，他最放不下这个龙头拐杖。那魔王就微笑了，他说好，嘿，我有机会整他了。他就跟他骂他，老秃驴呀，你怎么还不出来啊？那个和尚就说，放肆魔王，你这样对出家师父、啊、对不对？他说我修行是有定力的。他说你有定力，但是你啊，赶快给我出来啊，你再不出来呢，我要把你的龙口拐杖给拿走了。哎，这时候他动了一个心了，他想，哎呀，我一辈子修行，我一劝人对不起，我一辈子修行，我一辈子要劝人家放下，可是这个时候我却放不下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因为法会关系我生病了三天，今天刚好有声音可以讲经。那他说我修行一辈子，原来我放不下。结果那老和尚出了禅定以后，自己跑过去把龙头拐杖呢折断，往墙壁一摔，原来我生生世世还是被我自己这个贪啊所害了。他就入禅定，然后就正果了。这个故事是给你呢我们很大的启示。假如那个时候他还舍不下这个的细微的贪的话，魔王就是用你最执着最放不下的东西来障碍你。好，你记不得以前我讲智者大师的故事，魔王对不对？三次，第一次现身来现什么？现他的爸爸妈妈，抱着他，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忠不孝，舍弃父母啊？对不对？智者大师说，我的父母都已经过世投胎，他不可能来的。第二呢，他示现的是什么？他的师父啊，对不对？啊，他师父已经往生了，他说也不可能再来啊，对不对？第三次他才知道一切了不可得啊，对，他说连魔也了不可得，他就降魔了。所以你不要认为这种细微的东西贪爱执着你觉得无所谓，可是真正在修行关键的时候，你最放不下的东西就是你最大的障碍，所以趁这个时候你应该好好去突破。一般人我们最放不下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这样子，因为有自体爱，所以会感得境界爱，以及产生后有爱。请看下面一首60。亦汝于此身，何故执且护啊？汝彼即个别，于汝何所需？意，这里有就是心的意思。好，我刚才讲心意识，有些经论呢是讲的是一样。他说心啊，你为什么要执着把你这个身体呢，这虚幻的身体当成就是你呢？你为什么要这样苦口婆心或处心积虑的去养护它而照顾它甚至执着呢？既然你和你的身体是分开的，那你常常为什么要受身体而控制呢？所以换句话说，身体并不等于你的心啊，身体只是你过去一个业力所显现一个修行的工具，细节部分我待会后面还会讲啊。好，请看下面61首，痴亦汝云何？不护净树身啊，何苦勤守护啊？腐朽臭皮囊。所以愚笨的心啊，愚痴的心啊，你为何不去守护那干净的树身呢？这是指譬喻啊，何必要守护这个你的臭皮囊呢？既然它是一个又脏又腐败的有机体罢，你干嘛要那么执着呢？ 这首偈只是告诉你要修观身不净。我们身体有很多的不干净，在经论里面呢，要破除我们的贪欲心，要呢去修这个白骨观或不净观。不净观有一个叫九想观，九数字九，一二三四的九，想思想的想，观观你的身体是腐烂的、臭秽的、种种的。那因为这个呢，在后面的净律波罗蜜品，在第八章净律品，也就是禅定品，还会讲到观身不净。我在这边保留，我到那边的时候我会详细讲。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你哈，你的身体啊，你自己去观察，这个皮若烂掉，烂掉就是肉，肉再来烂掉就是血，再往下面，你的内脏呢，全部都是不清净的啊，你有什么好执着的呢？为什么你要花了那么多时间去买高级化妆品，涂了又涂，涂了又涂呢？为什么要花很多钱去美容呢？实际上很多人呢，健康当然很重要，运动很重要，为什么要花很多钱总是去练健美呢？有时候我看到健美先生，我会嘲笑他，我说你死的时候跟我一样都是一堆白骨头啊，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些钱跟精神啊去做有意义的事呢？我并不否定啊，运动很重要，适度的运动很重要，但过度花不要的精神体力在你这个身上的花费啊，是很不值得的。有时候我坐计程车，我都会关心说，你今天生意好吗？他说，师父啊，现在经济很不景气啊，日子很难过啊。我跟他说，经济不景气是全世界的，不是只有你啊。所以我们大家要惜福，而且要修福，没有福报会很苦。第二个，经济蛮景气的呢，是在你的心，日子好不好过也是在你的心。我说日子挺好过的嘛，为什么众生不好过？你想想看啊，抱歉，我以女众做比喻。有人去逛百货公司，买了十几二双鞋，买这么多皮包，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都还不够嘛，买三双就好了吧，对不对？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有三呢就有无量无边，三双就好了嘛，对不对？你买了一鞋贵的，那当然是不景气啦，当然日子就不好过了。而且现在呢，商人有一个手法叫做刺激而消费，刺激才能够生产，生产能够消费。其实这个观念不太对，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刺激消费增加生产，其实刺激消费是损众生的福报。所以现在台湾的青年人是很有福报，但福报享尽了是会很苦的。以前人很勤俭刻苦啊，对不对？好，另外一个值得提倡的，我是在国外看到，我们出国留学的学生啊，是非常的穷苦的。我自己除了一样东西会买新的，我其他都是买二手货，什么锅子，因为我住在宿舍里，我是吃素，别人是吃肉的，那锅子是大家一起用啊，我不习惯，我就自己买一个锅子，那是新的。可是呢，其他什么电灯啊、衣橱啊、什么挂衣架，全部呢是二手店，叫 second hand 的。那有些我冬天的毛线衣啊穿在里面，我都是买二手货的。为什么？因为外国人有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在环保的观念呢，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有些人他可能呢，这件衣服假如1000块，好，他想买1200，可是1000块的东西他觉得丢掉也很可惜，也没有坏，他就卖到二手店去，或是供养二手店。好，甚至在基督教教会有一个叫 Second Hand Foundation 爱心基金会送给他，那他们呢会消毒杀菌，然后重新把它挂出来，那标价可能500块一件。那有些人看到非常欢喜啊，适合他，他就买了。好，所以外国这样的衣服呢很多，二手商店很多。好，外国人正式的场合他会买一套非常好的衣服，但平常他穿得很简朴。可是我发现哦，我们台湾人不太喜欢，觉得穿人家的旧衣服好丢脸。我们一定要穿新的，甚至连菜市场买菜都要穿最漂亮的衣服。买菜就买菜嘛，对不对？你干嘛穿那个贵最漂亮的衣服呢？所以换句话说，台湾人是很有福报，但是台湾的人更应该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惜福。嘿，用二手的东西并不丢脸啊。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哦，佛教徒应该开一个呢二手的爱心基金店会的商店。很多佛弟子不是也有多的东西吗？多的东西你又不用，你就捐出来嘛。 对不对？好，旧的佛珠也可以捐出来。那其他的部分呢？向别人去买嘛。可是我们台湾哈，我曾经跟几个佛教徒谈过这种构想，他说：“师父，你的构想是很好，问题开了一定会倒店，没人要买。”好，我说不会的，这个观念值得去宣传，不一定全部都要用心的，对不对？所以要惜福啊，这是很重要的。好，生意啊是全球都不景气，但是日子是很好过，只要你能够淡泊，能够降低你的欲望，是可以好过日子的。好，这首偈颂就是告诉你说，你身体呢是个臭皮囊，要去照顾它，但是不要执着它。那我们真的认为自己身体是臭皮囊吗？不太容易。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在我们后面有一套录影带叫《圆晓大师》，哎，我要推荐大家又看一看，或许有些莲友看过。韩国的圆晓大师，他在唐朝的时候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僧，他要到中国来求法，但是呢，当时韩国是战乱非常多，兵荒马乱的，人民也很苦。可是韩国的圆晓大师呢，有一天他是托钵的，他跟他的一位莲友在托钵的时候，晚上呢是遇不到托钵的人家，他就晚上住在一个坟墓里面。那睡到半夜的时候，坟墓啊，他就觉得非常的口渴，他就跑到这个墓外面啊，找到一壶池水，非常的清凉，他就赶快就喝了水，就喝了，然后去睡觉了。就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这是因为坟墓嘛，那有尸体啊，他就用这个木鱼，韩国人念经是很好听，他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然后念经给他回向，希望这个亡者能够得度超度，来生继续学佛。结果他出去的时候呢，看到昨天看的这个池水，他就再继续喝，结果要再去喝的 一刹那之间一看，哎呀，原来我昨天喝的不是干净的水，是什么？是尸体啊。这个水池里面有一具死尸，死尸里面全部有这个虫腐烂的，然后水是非常非常脏的。那一刹那之间喝的时候，他差点想吐出来，可是圆晓大师毕竟是高僧啊，很有善根啊。他说他终于觉悟了，一切唯心造。昨天晚上我并不知道这是肮脏的池水，我那时候觉得非常的清凉，口渴啊，因为口渴嘛，觉得很清凉。可是今天我因为看到死尸是像臭皮囊一样烂掉，对不对？那是为什么我现在突然会生恐怖心呢？然后那些蛆蛆啊都在那边爬呀，然后那个水都是很肮脏，为什么昨天晚上我把它当清净的甘露，今天我把它当成非常恶心的那个水呢？所以善恶在你一念心啊。那时候他就体会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他就开悟了，啊，当然这个悟是小悟嘛，他开悟，然后他就告诉他的同参道友说：“我不去唐朝了，走遍千山万里啊，佛法还是在我的心，我就不去了。”哇，那个旁边的那个法师就跟他说：“你不是排除各种困难吗？你要去唐朝啊？当时唐朝是中国佛教大乘佛法很兴盛的，求法利益众生嘛。”啊，他说：“我不去了，我就在韩国利益众生。”当然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哦，建议大家可以看看《圆晓大师传》，这是韩国为了奥运拍给全世界人看的，本来是用英文发音，后来他把它改成中文。那这部电影我看了三遍，我启发很多，他很多很多，也就是讲这个例子是告诉你说，水干净跟不干净，当然站在世俗地的角度，有细菌跟没有细菌当然是不同，就像大家，我们现在大家很怕登革热，对不对？我们要尽心尽力了，为了要让众生不要生病，我们要让环境保持很干净。但真正啊，念力强的人啊，他是可以改变外境的。圣者可以这样，佛菩萨也可以这样。所以圆晓大师可以觉悟的说，前一个晚上跟今天，其实我喝的水是同样的，但是呢，感受却不同。好，也可以看到呢，这个呢，水池里面有一个臭皮囊，他那时候对于人啊，这个苦空无常无我，他体会会更深。讲到这里再说一个例子，这个心的力量很大， 心我们凡夫啊，念力不够强，那佛的念力就更强了哈。因为时间关系，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就告一个段落。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佛陀常常教比丘或王五百官，贪心重、淫欲心重，修不净观。就有一个国王，他非常喜欢佛陀说法，结果他就修不净观了。结果呢，他贪心就熄灭了。因为他修不净观，所以他太太很恨释迦牟尼佛。你看，都是我老公被释迦牟尼佛拐了，他现在不爱我了。那这个太太呢，很生气，很愚痴，但是呢他想尽办法要来供佛，他要害佛。他有一天就说，哎，老公，你既然这么喜欢佛陀，那请释迦牟尼佛到我们家来应供好吗？他说好。结果佛陀也知道这个太太是别有用心，他就去应供了。应供的时候啊，他要下毒把佛害死。那那一天佛知道，佛接受应供以后就说，这钵给我吃，其他弟子不要吃。然后呢，然后佛陀吃下去以后呢，哎，不但没有毒死，反而身心哦更容光焕发。然后他就叫那个太太，夫人你过来，你下面放的毒好像放太少了吧。他吓了一跳，哇，他先生听了非常生气，你竟然敢在我的贵宾佛陀面前下毒啊。好，为什么？佛有那个定慧功德力，可以把毒啊转成甘露，这是他的功德力。那时候他太太呢就泪流满面，很忏悔啊，在佛陀面前放声大哭。因为看到哇，原来佛陀是这么庄严，这么慈悲。佛陀就为他的太太说，四念处不净观，那他太太当下证到出果须陀洹。哦，很了不起哈。所以这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先生也是有善根的。好，讲这个故事有两个用意。第一，念力强的时候，你可以转变一切的外境，有毒无毒你都可以转化。第二个，夫妻要一起同修，两个人都进步才会相互成就，否则是会打架的。